薛丁山给樊梨花守灵。夜深人静啊，这回他可得漏了，哭吧，怎么哭也没人劝他。薛丁山是思前想后，越想越后悔。这回环境又允许他想，这思路像奔腾的野马一般，前前后后他想了几个来回啊，那真是追悔不及呀、啊！想到痛心之处，想起他爹来了。我怎么这么命苦，把我爹一箭给射死了？我爹讲话了，我们哪是父子，纯属是冤家对头啊！我现在还够人味吗？尽管我不是故意射的，但是好说不好听，这么多的逆事全摊到我身上了，我受得了吗？姑娘啊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！这薛丁山一边哭啊，一边嘴里捣鼓，有的能听清，有的听不清，就跟评书演员差不多少。哎呀，从打怎么认识的樊梨花，自己心里怎么想的，几次打樊梨花，当时什么情景，后来思想上怎么变化过来的，真是坦白全说出来了，一边说一边哭，一边说一边哭。你想一想，薛丁山是个人呢，尽管年轻体力壮，这些日子的折磨他受得了吗？一天没吃东西，水米没沾唇，疲劳过度，消耗的精力又太多，后来就觉着脑袋一迷糊，趴在这个灵桌上睡着了。疲劳过度啊，哎呀，薛丁山在这趴着睡着了，可是睡着了，心里还明白。薛丁山心想，我在这守灵呢，人家都睡觉去了，我这样睡过去，一旦被人发现，我是个什么人呢？你跑这睡觉来了，不行，我得起来。就这么的恍恍惚惚的，他把眼睛睁开了，哎呀，抻抻懒腰，觉着身上这个难受。就在这么时候，院里刮起一阵冷风来。这冷风啊，刮的白纸翻，刮的院里的纸活凡是带响动的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就这玩意儿渗人啊！噗的一下，把关在头上的引魂灯、一对素蜡全给吹灭了，唰一下一团漆黑。而见冷风过后，薛丁山就觉着脊梁沟发凉，汗毛根发炸，嗖，头皮都发麻呀，感觉都那么恐怖，那么害怕。薛丁山那么大的能耐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呀，这回怎么回事？他机灵灵打个冷战，莫非要闹鬼？你看，这本能的他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。拿现在来说，科学的时代，90年代了，要快到20世纪了，有几个人信迷信呢？啊，信迷信的人大有人在，就绝对不相信鬼神的人，也分什么地方。在这种场合，他也难免胡思乱想。你看，不信是不信。薛丁山心里正在疑惑之间，从院里看，好像角门那黑影一晃，谁呀？这么晚了还来了？莫非是看看我睡着没睡着吗？薛丁山拢目光仔细一看，我的个妈呀！谁呀？正是姑娘樊梨花，不在棺材里躺着呢吗？怎么从角门那进来呢？就见樊梨花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，就像两个脚离了那地了似的，周身上下一身轻， 大青袍子长可拖地，散发披肩呢，有几缕青丝发遮住了脸面，恍惚惚就瞅这张脸，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都啊！哎呀，就见三姑娘面沉似水，两眼瞪得溜圆，直勾勾的，赶奔薛丁山。薛丁山这着这身上都软坐一团了，腿都转筋了，哭求就跪下了。心说真有鬼呀、啊，真有鬼呀、啊！我不信这玩意儿，你不信，你眼前活见鬼，你说你信不信？但薛丁山不像一般人那样，一般人能嗷嗷直叫唤，抱头鼠窜，或者逃走，或者休克。薛丁山毕竟是大将，怕是怕，但一转念。心一横，又不怕了。薛丁山往那一跪，抖着胆子问：“你是娘子吗？”这樊梨花呀，像一阵风一样飘到门旁。薛丁山在里边跪着，相距也就是一米五左右。就见樊梨花眼泪刷刷掉下来。声音颤抖着，薛丁山呐、啊，薛丁山，你个负心人呐、啊！你做的这些事情能对得起你的良心吗？
是是是，夫人，我错了，我没法再错了，我再次给你守灵，我把该说的话已然全都说了。
而且说的句句是掏心窝子的话呀，
夫人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死在我身上了，我最该怕的死啊！
别哭了，哭没有什么用啊。尽管你说了许多，有些话我也得说说。
夫人，你说吧，你说什么我都爱听。
现在我就愿意听你说话。好吧，薛丁山呢、啊、你张嘴管我叫贱人，闭嘴骂我水性言话，你太伤人的自尊心了。我不是说自以为清高，我樊梨花绝不是那下贱之人呢、啊、你是知道的，我们跟杨凡是亲戚，杨凡的母亲是我的亲姨娘，故此我们两家往来甚密。有一天，我爹和杨凡的爹酒后高兴，只度为婚，把我的终身就许配给杨凡了。当然了，二老说得清楚，如果双方生的都是男孩，让他们磕头拜把兄弟；都是女孩，拜为姐妹；一男一女，就结为夫妻。偏偏事业凑巧，我娘生下了我，我姨娘生下了杨凡，正好是一男一女，这才匹配了良缘呐、啊！什么叫良缘呢？这是坑人的婚姻。到了我十二岁那年，我见到了杨凡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我从心往外，我就不愿意。我曾经在我父母的面前再三哀告，要求二老退婚，可是我爹非常固执，说什么也不答应，非把我送进火坑不可。我说薛将军，你想想，人生就是这一辈子。夫妻的关系至关重要，我要不喜欢这个人，我要嫁给他，我这一辈子得苦到什么程度？难道说我就得认命吗？难道说我就得答应吗？如果我不答应，就算犯下不赦之罪了吗？为此我一赌气，我打算寻死， 遇上我老师骊山圣母，把我救到九重天紫霄宫，抚养我多年呢，我才学会了兵马武艺。后来我老师可怜我，跟他师兄王禅老祖从中为媒，把我介绍给你呀。我说薛将军嘛，当时我不认得你是谁吧，咱没见过面吧，是两位老人家给做的主啊，我觉得我终身有了依靠啊。后来咱俩见面之时，我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将军，你已曾经看过，难道这是假的不成吗？我诚心实意打算许配你，跟你白头偕老。哪知道洞房花烛之时，你听信我两个嫂子的谗言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是轮拳便打。你拿我樊梨花没当人呐，在你的眼中我樊梨花什么也不是啊。当着满营的众将，当着我们家那么多人，你像打臭贼一样，打得我是满脸开花，遍体鳞伤。薛丁山呢、你狠不狠？从那时起我悲痛欲绝，我回到寒江关一病不起，养儿的娘疼我，为我伤心也一病不起，我们娘儿两个病了一个多月。后来你们在前敌遇上难题了，那杨凡武艺出众，飞刀专伤上将的性命，你和你爹都中了毒药飞刀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鲁国公千里迢迢前来请我出事，我为顾全大局，听说你夜已回心转意，我非常高兴，尽管你打了我，你骂了我，把我欺负的那种地步，我仍然暗中恋着你、我这才到前敌两军阵，把你跟你爹双双救好，你们俩死而复生啊！哈哈，我真没想到，在你睁开眼睛头一句话就指着我的名字，见人长见人短，结果你是轮拳就揍啊！哈，恩将仇报啊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打得死去活来，薛丁山呐、你狠不狠呐、你把事情都做绝了。我樊梨花是个人呐、我还是个女人呐、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太下贱了，没有第二个女人像我这么下贱，挨着人家的揍我还舔着脸的救人家，我图的是什么呢？故此我又回到寒江关，后来程老千岁又把我请去了，又该用我的时候了，让我帮着破阵，帮着救你，也该着倒霉，正好路过一座山寨叫金鸡岭，遇上了小孩薛英龙。那薛英龙乃是三元李靖的高徒，李靖李老师从中做主，管我叫干娘，管你叫干爹呀。那孩子嘴甜，把干字去掉就叫爹娘。我觉得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收了个孩子算什么，这才把他带到军阵。你我二人二次拜堂成亲，哪知道你吃飞醋，你吃在一个孩子的身上，14岁的孩子，管你叫爹，往你面前一跪，你居然抡起拳头，抡拳就打。你说什么？薛英龙是我的奸夫，薛丁山呢？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？14岁的孩子，你伤了他的自尊心呐！薛英龙悲痛欲绝，好像没死了。你抡拳的又揍我，你是3番5次的打我。看来我樊梨花欠你们老薛家的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是人呐，我好不容易活过来了，你为什么又到寒江关
找我的麻烦。我想起了往事，这件事情使我悲痛欲绝，故此气堵咽喉，一命呜呼啊！负心人呐、啊，我死的冤呐、啊！我不该死，我是叫你逼死的。
哎呀，这片话说的，薛丁山那个汗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、往下直淌，
连头也不敢抬了。夫人，你是死在我手上的，我是大罪有千条，我对不起夫人呐。看来活着，我已经不能表现了，我愿从夫人与地下我接茬请罪，我不活着。我也不知道薛丁山这么一划了，划了个什么玩意儿，可能是带尖儿的，对准自己的心口。我去，薛丁山就觉着胸膛一热，脑袋嗡了这么一声醒了。你们说怎么做个梦？哎呦，他一醒后他一看，身上都湿透了，棺材头上的引魂灯忽明忽暗，供桌上一对素蜡烧掉了多一半了，蜡花挺长啊，院里头依然那么肃静，屋里依然是那么冷清啊。哎呀，甭问呐，是梨花姑娘死不瞑目啊！刚才给我托了一梦，诉说了往事。你这个梦怎么做的这么清楚？樊丽华的声音还在耳边转动啊，这个真的一样一样的。看来人死后是有鬼魂呐。薛丁山站起来，重新烧了点纸，对着棺材磕了仨头。梨花，梨花呀，你死的的确冤枉，我已经在梦中发了誓了，你死我岂肯独活，我也不活着，我愿从夫人与地下。找什么玩意儿找不着，刚才找着一个东西，冰凉崩硬的，那是在梦中的事儿。我哎呀，邪门儿！他一看旁边真有把刀子，裁纸的刀子，刚才做着梦可能把他划拉着了。这把刀虽然不快呀，也能自杀致命，我叫死了我！想着给他把刀子抄起来，对准自己的心口窝，就要下家伙。那人说是演戏不？这可不是演戏，千真万确。薛丁山伤心透顶了，决心要自杀，不这样对不起范丽华。他刚想要炸，突然听到棺材盖响了一下，咔啦、吓得一哆嗦，刀子掉地上。薛丁山往后倒退了两步，棺材盖接着，咔啦。怎么回事？他瞪眼瞅着，就见这棺材盖一转个，哟，薛丁山那头发都站起来了，我的个娘！棺材盖横到棺材上，黑影一晃，灯影一闪呐、啊。就见樊姑娘在棺材里头坐起来了，那棺材挺深呐、啊，姑娘那里坐起来，露出多半张脸来，扭向回头往下边看看，你是丁山啊？不错，正是薛丁山，你就是怎么了？丁山，我已死后还阳。被你哭活了啊！哎呀呵，真是奇迹出现了，怪不得程老爷爷叫我哭呢，我心不成啊，要真成把死人都能哭活了啊，真哭活了。
薛丁山大步流星到棺材旁，伸手把樊梨花的手腕子攥住了，
一摸呀，热乎乎的。
夫人，你真还阳了，
一点都不假。我四肢无力，搀我来。
哎，薛丁山一看还得搀着，怕樊梨花摔倒了，这怎么照点亮才好呢？棺材盖正好转到这边，棺材头那灯还没掉。就这么的，薛丁山急出生智，把那灯拿过来，谁给举着？还顶着呗，那这玩意多好。薛丁山顶着这引魂灯，慢慢的站起来，把樊梨花从棺材里头搀扶出来。要不以后就说你去个顶灯去吧你。顶灯谁留下的？薛丁山留下的，怕老婆顶灯吗？当然这是笑话。要过去说这段书的时候，迷信色彩也挺有意思，说樊梨花真死吗？真死了，这是按迷信说法。哎呀，大小鬼儿拿锁链子锁着樊梨花往丰都城走，哎呀，听着后边哭的太惨了，把俩小鬼儿都给感动了，小鬼儿都哭了。这个人怎么这么钟情啊，又这哭啊，呼唤樊梨花呀。后来把这个事儿呢向判官和阎王反映了。这个阎王爷呢，这个人心还挺软，后来把生死簿子拿过来了，还详细的一查，查到樊梨花这趟了。一看樊梨花呀，命不当绝，不该死，没到受禄的。经过商量之后，哎，得了，你还回去吧，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这么又给他送回来了。所以樊梨花死后还阳，是叫薛丁山呢给哭活了。你要一听呢，这就是神话故事，世间上哪有那种事儿？你再怎么说能把死人哭活了吗？真要哭活说明他没死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单说薛丁山顶着灯把樊姑娘从棺材里头招出来，薛丁山就喊开了：“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姑娘还阳了，姑娘没死啊，快来人呐！”你这一吵吵，这么大声还听不见吗？仆人、仆妇、婆子、老妈、家奴、院工、值班、下夜的、前院、后院、左院、右院的都来了，回来！我想点点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各位不要害怕，姑娘没死，让我给哭活了，还哭活了。你看樊梨花这一活呀，薛丁山好像没乐疯了，真没想到啊！就在这慌乱之中，再看院里头，唰，火把通明，当时就亮成一片了。再看程咬金捧着大草包肚子从角门那出来了，丁山呐，爷爷来了。哎呀，爷爷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早他妈来了，看你演戏来的。你在那嘚啵嘚嘚啵嘚啵，全听见了。哎，还不错，这灯顶的挺好。你真把梨花给哭活了。薛丁山一听，这怎么查的？这是、哎。后来才知道，樊姑娘演戏，这是真正的演戏。为了看看薛丁山究竟是出于至诚还是虚伪，樊梨花病的哭丧尽，这是跟程咬金都研究好的。你看薛丁山不知道，人家都明白。樊梨花使上药了，那种药就是骊山圣母给他的迷魂药，所以摸着手脚冰凉。薛丁山走后，姑娘又吃了解药了。薛丁山在外头哭，樊梨花在棺材里的哭，听得真真的，一看是事实了，不能把弓拉得太满，这才出面跟薛丁山特敬重圆。